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的生命就像婴孩一样什么东西不顺遂就会来向摩西跟亚伦来争闹，所以这也成为我们在奔走天国道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解所以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已经发生过事情以后还会发生所以借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这些负面的一个例子，成为我们生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圣经可以读，所以成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读经进度，我们有建立这种祷告的生活、个人灵修的生活，相信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会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能够来衡量是非善恶，好像在希伯来书那边所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可以来参考希伯来书的。请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从13节来读到14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我们对13节读到14节，那在新约圣经的316页，新约圣经316页。希伯来书5章13节到14节，13节，请读。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在这2节圣经里面，给我们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这么谈到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就好像婴孩一样他什么都不会他肚子饿他也不会讲他尿不湿他也不会讲，他只会哭，只会闹所以这边谈到当我们无法像大人一样主动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或者是口渴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去寻找食物，那我们属灵生命就好像这边婴孩一样因为无法主动来寻找这个属灵生命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能够只算这个婴孩而已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提醒他们说，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表示当时有些人他们虽然信耶稣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自己跟神有这种灵交以及灵修的一个功夫，所以他们属灵生命无法靠着神话语能够不断的长进。但是这边14节这边说到当我们有自己的灵修跟读祷告聚会的这种服事的这种生活的时候，这边谈到我们属灵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像孩子一样。他断奶以后必须要借由一些副食品让他的营养更加的广阔然后慢慢的可以吃饭吃菜等等的因为他器官渐渐来长成。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当我们每天有我们自己的读经进度，每天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能够将神的话成为与恶魔征战的一个属灵兵器，我们就能够借着神绝对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否合神的心愿，这件事情神是否喜悦这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提醒。那小弟晚上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背景的一个资料。那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小弟奉主耶稣圣名来分享腓立比书。那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这个书信之一。那在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边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请读。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对不起这第一章第一节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作者就是保罗以及提摩太他们联名来 发出给这个腓比教会的一个书信。那写作的时间以及地点啊，根据一些参考资料啊来记载，大约是在主后的62年，也就是保罗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他被监禁起来，可以说是被软禁起来所写下的。所以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13节这边就可以来看到这边谈到。说以致我受了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这边谈到保罗他是被关在这个狱营，就是要保护皇帝的这个营队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那我们可以再参考这个一样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22节。这边应该好，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28章，《使徒行传》的28章。《使徒行传》的28章，我们来看30节。使徒行传28章30节这边记载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所以根据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为了因为怕被他同胞们来这个受害，所以他必须来告上告在这个该撒，就是当时的这个皇帝的地方所以当时他是被软禁在罗马的一个地方。所以借着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就写了这个4卷这个监狱书信。所以除了这个腓立比书以外，还有以弗所书以及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这四个经卷合称为这个监狱书信。那我们从腓立比书的2章25节这边就可以来看到，这边谈到这个持信人，就是交代2章25节这边记载说，交代这个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这边谈到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人所以这边谈到这个持信人，就是以巴弗提这位他的保罗一个好同工。所以这边就谈到表示这个同工能够很值得他的一个称赞，他能够称呼他为称兄道弟有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当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努力方向不一样的时候就无法在一起比如说有的人想要这个贪爱世上的一个那些好处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些人贪爱世上的好处就离开了这个恩典的一个道路，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虽然一开始有软弱，但是后来懂得在这个服事当中能够不断的学习成长，后来能够成为保罗一个很参战的一个同工。比如说我们知道马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在传福音当中因为或许富家子弟都在比较优渥的环境当中来生长，所以一开始可能吃不了苦，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跟学习以后，他后来能够为这个保罗所称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那我们知道受信者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在腓立比书的1章1节里面所记载的。那有人说这是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这个特鲁亚这个地方在那边蒙受了这个马其顿的一个呼召我们可以来参考这段经文请看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使徒行传的16章我们从第八节来读到15节。我们从第6节开始读从第6节读到15节，在新约圣经的187页。使徒行传16章的6节到15节，新约圣经187页第6节，请读。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个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鞋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当时这个腓立比教会建立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从第六节里面就可以看到，当使徒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注重的灵修跟祷告的功夫。所以这边谈到，在祷告当中，他们就能够了解圣灵禁止他们到这个亚细亚讲道，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这边谈到，那就经过佛里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这边谈到第六七节又说到说，他们想要往这个比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计划可以说是非常的弹性懂得来顺从神的旨意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这是记载这些门徒们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带领。像有人说，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的第八节里面，就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蓝图在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跟纲要。神怎么样借着这些使徒们将在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得到圣灵以后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传扬这个救世的一个福音，然后慢慢的扩展借由逼迫传扬到犹太全地后来再散到这个撒玛利亚，一直到当时的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所以有人说，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能够顺从神的旨意神就会与我们来同工。所以这边就来谈到，当他们明白神不愿意他们去什么地方他们就能够懂得来调整。在第16章第9节这边谈到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求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就随即往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他是非常明白神的旨意神叫他不要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神叫他往什么地方去他就很非常顺从，好像我们赞美诗的一首说遵命的人有福所以懂得顺从神的带领，神就会来带领他当行的脚步。所以十一节这边谈到，于是从特罗亚开船是行到这个撒摩特拉这个地方第二天到这个尼亚波利这个地方，然后来到这个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第一个头一个城所以有人说这个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第一间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就是他们种子，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我们刚才读到的。这边谈到他们这边住了几天13节这边说到当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出到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见他们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这边谈到，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可见他们祷告的地方也是他们在安息日能够来聚会、来敬拜神、来亲近神的一个地方。十四节这边特别谈到说，有一个卖纸币的布旋的这个妇人啊，名叫吕迪亚，有人说她是腓立比教会的头一个种子。哦，这能够来听到保罗这些使徒们所传扬的福音，这边谈到他听见的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应，使徒这些主耶稣的门徒都说一样的话传一样的福音，但是有的人就接受，有的人就排斥，好像有的人甚至用好像听八卦，还是听这个流行歌曲听这些世上的新闻一样。听听说说那这样就无法让他们得到这个造就。但是这边谈到说，这个吕迪亚他是素来敬拜神的所以他有一颗敬虔的心。所以他这边谈到说，主就开导他的心，让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所以这一家人他不但听到这个福音，还能够接受，还能够接受洗礼所以这边谈到。有时候，当我们明白真道的时候，还能够接受，还能够相信，还能够接受洗礼，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或许我们有时候在一些联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是有人要接受洗礼当然审查都经过，但是就在要洗礼的那一天，怎么人怎么还没来？就是有一些征战有时候恶者魔鬼会来阻挡有时候让他就发烧，有时候让他身体就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靠着神的帮助要拯救人的灵魂，但是魔鬼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阻挡。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借着祷告求神来帮助。所以这边谈到吕迪亚他们一家能够成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头一颗种子所以甚至十五节这边谈到说当他们受洗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以后，他们能够把握保罗这些使徒来的一个时间，能够来接待他们。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这边小字说，或者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表示我们看到这个吕迪亚他们一家人，好像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顺从旨意，神的旨意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所以这边谈到就来强留保罗他们一家人来他们那个地方来居住。所以我们知道这边就这样来记载这个吕迪亚他们成为全家成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头一个信仰的种子他们家也成为第一个这个聚会的点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我们早期的教会一样不管在国内国外，都是从一个聚会点开始，从一家人慢慢的聚会，人数越多会成为祈祷所，后来更多以后能够成为这个教会。所以这边就谈到腓立比教会，就是从这个吕迪亚在他们家里面从家庭聚会开始，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从后来教会的一个雏形就开始来建立的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可以从这个一样是使徒行传的16章的32节到34节这边就记载当保罗跟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下在家里面，可以说是未受逼迫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所托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跟希拉，或许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仍然能够靠神来过着这种喜乐的生活在监狱里面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听当然这种举动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一般人所谓的这个快乐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跟人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神让你这个肚子痛让你身体不舒服，让你都遇到这个患难挫折，甚至有身体有病痛事业不顺利，或许我们就会不准会无法快乐起来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却没有因为外在环境的一个因素影响，因为他们能够靠神来喜乐。所以这边谈到也借着这个方式，他们所受的苦难将这个福音来传给这个禁足一家人所以包括这个吕迪亚他们一家人，包括这个禁足他们一家人，这边32节跟33节，这边34节这边谈到当禁足问这个保罗跟希拉我说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或许他是在问 这个行政方面的啊，要怎么样啊来免去受罚？但是我们看到啊，保罗跟希拉给他是更好的啊，所以31节这边说到，说当信主耶稣，你看你一家就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就都受洗。于是信主领他自己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们和全家，因为信了主都，信了神都很喜乐啊，所以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就这样渐渐的啊，因为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就能够慢慢来建立。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来看到啊，在保罗所建设的这个教会当中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跟他非常亲密的一间教会。我们可以来参考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8节哈。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8节哦，我们然后再。我们先读1章8节，然后跳到4章第10节。腓立比书1章的第8节，请读。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们跳到4章的第10节，第10节，请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从这2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在保罗给他们书信当中就可以来感受到他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关系是这个关系非常好的可以说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们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边谈到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想念他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一般我们会让我们想念的一个事情或许我们有机会去访问一些教会或许是一些比较乡村或者是山地的教会他们都会用最好的来款待我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接待别人，接收到别人的这个接待，那他们非常热情的款待，甚至用他们最好的来接待我们一定会让我们这个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同样的道理腓立比教会。或许没有像更多教会在物质恩赐上那么的丰裕，但是他们却能够常常来攻击这个保罗他们物质上的一个需求。那第4章第10节这边也谈到，虽然保罗人在这个监牢里面他被软禁，但是他靠主能够大大喜乐因为靠主是喜乐的根源。所以这边谈到，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着机会。所以好像好朋友之间因为彼此的一个，人家说彼此的一个接待，彼此的感情的一个浓厚，所以会彼此思念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来再看这个15节到16节哈，15节到16节请读。腓立比啊，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沙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在腓立比书4章的15节到16节这边就谈到这边谈到，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这些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必须要靠着这些门徒的供应。因为没有像我们现在随便有这个旅馆旅社饭店很方便，所以他们必须要靠着这些信徒们的一个物质上的供给。所以这边谈到说他们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论到这个攻击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来攻击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更多教会等的其他物质比腓立比教会更加丰裕的人来说，可以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因为他们纷争结党，没有好好来顺从这个神的一个教导那这边谈到16节说，就是我在铁沙罗尼加，你们一次两次的打发我们人来攻击我的虚荣就算距离非常遥远，但是他们对跟这个保罗他们感情非常深厚，也派人来攻击他物质上的一个需求。对，我们也可以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的11章哈。哥林多后书的11章， 我们来读第九节哦，《哥林多后书》的11章的第九节，第九节，请读。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对于保罗而言，更多教会虽然物质跟恩赐各方面，可以说是比其他教会还更加丰裕，但是他在属灵生命上面好像是婴孩一样，所以婴孩就必须要人来喂奶，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所以保罗借这些书信来提醒他们，当然有人说更多后书也是保罗一个自传，他一个很非常写实，他用一个为父的心来。然后说恨铁不成钢，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晚辈啊、对我们的学生啊，都希望他们能够更好。但是有时候他们在努力各方面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替他们来着急啊。当然，有时候这也是需要时间的一个等待啊，让他慢慢的来成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些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些他的一个时间背景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他的一个写作动机。我们刚才有谈到，腓立比教会当他听到这个保罗他被这个囚在这个监这个罗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这个怀念他，所以就来差派以巴伯提携带教会的一个赠品前往这个罗马来探望，并且要他来负责来照顾这个保罗在狱中的生活。那当然，以巴伯提他抵达这个罗马以后，那以巴伯提他。竟然生病了，甚至病到快死掉当这个消息来传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让教会非常的担忧但是后来蒙神的一个怜悯跟眷顾才能够病得痊愈在我们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所以保罗就急着来打发这个以巴弗回去来消除双方的一个忧愁，并且能够顺道来托他来带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书信，腓立比书，给这个腓立比教会，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25节，腓立比书的二章的25节，我们来读到30节，腓立比书二章的25节到30节，25节，请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虽然以巴弗提他生病，但是能够借着神的怜悯。接着众弟兄姐妹的代祷，让他的病能够来痊愈，所以也趁此良机向他们来诉说彼此这个珍贵难能的友谊的一个感谢同时保罗也托这个以巴弗能够来报告本身的一个现况，能够借此来劝勉他们，能够以主居他们人生的首位，不论在任何的这个境遇当中都能够来以基督的福音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腓比这个人在获悉保罗他被下在监牢里面以后对他的境遇是相当的挂念并且误以为保罗的下监受苦是他对福音工作的重大打击。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的一章的12节哈，12节我们来读到14节哈，腓立比书一章的12节到14节，12节请读。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好，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保罗并不是因为犯罪啊，因为其他原因才被下在监牢里面啊。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清楚教，来讲到啊，他被关是因为福音的一个缘故哦。所以这边谈到这边13节说受了捆锁，连这个御营全军，就是保卫皇帝的这些军队跟其余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哦。所以保罗在他人生当中能够发出这个馨香之气哦，当他在去大马色路上被拣选以后啊，他的人生就180度的转变，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一个代言人啊，也可以说是见证耶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者哦。所以，并且借着这个啊，来借这个信来告诉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他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情形，来化解他们对他的一个悬念，并且指明他被监禁反而是叫福音能够更加的兴旺。所以保罗也借这个书信来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馈送表达感激之意。这是我们可以从一章的第七节里面所看到的哦。这边谈到是说第七节的后半段之后，这边谈到第七节这边说。哦，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们再跳到4章的15节到18节啊，我们刚才有读过哦，所以这边就谈到哦，从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非常肯定。腓立比教会他们在物质上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供给所以借着这个书信也向他们来表达这个感激之意。那当然人都有软弱教会有一些软弱跟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的2章的第1节到第5节这边就可以看到保罗发现腓立比教会可能在灵性以及道理上面有一点这个小错误比如说有一些不合的倾向，甚至有一些异端的这个危机，所以保罗想要借着这个书信借着这机会来给他们教导给他们予以改正。我们从2章1到5节就可以看到要他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边谈到就是好像这边前面所说的第3节说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及这个第3章的17节到19节这边就来谈到。那这边17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腓立比书3章的17节到19节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虽然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但是他们有一些软弱跟不足的地方所以保罗借这个书信来提醒他们，甚至在第4章2到3节这边谈到这个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或许都是为了教会好，但是这边谈到无法在主里同心，所以保罗以来劝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些软弱跟不足的地方来做一个修正那我们最后来读这个腓立比书的4章的第8节到第9节。腓立比书4章的第8节，我们读到第9节。第8节，请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者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来告诉我们要能够效法那些忠心跟随主忠心事主的这些古圣徒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赐平安的神的同在愿神来帮助我们。